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我们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下午跟大家谈分享的是信仰的告白。
下晡跟大家来做分享的是信仰的告白。
记得在去年有跟大家分享过约拿书。
会记得去年跟大家分享过约拿书。
在第二章里面，
在第二章里面，
我们看到，因为先知约拿不顺服神的命令差遣，
我们看到先知约拿他不顺服神的差遣，
然后就神用四个动作紧紧地追着他，
所以神用四个动作暗暗对着他。
第一个用风暴风浪，
第一用风浪，
然后第二个众人用抽签把他抽出来，他得罪神了。
第二众人用抽签的方式给他抽出来，他得罪神。
第三个把他抛入在海中，
第三给他弹入海中。
第四个安排大鱼把他吞吃，
第四安排大鱼给他吞吃。
我们希望神常常在我们旁边，
我们希望神常常在我们的身边，
跟随我们，然后加添力量给我们，
跟对着我们加添这个力量给我们，
而不是像约拿一样因为不顺服神命令的差遣，
并是像这约拿不顺服神的差遣，
神命令的差遣，
神命令的差遣
得罪了神，
得罪了神，
所以神用患难来追着他，
所以神用患难来约
他。那到了第二章，约拿书第二章的时候，
到了约拿书第二章的时候，
在这个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他因为自己的过患，
在第二章里面，因为他自己的过患，
他在鱼的肚子里面深深的祷告悔改归向神，
他在鱼的肚子里面深深悔改归向神。
他从绝望中借着祷告悔改归向神，
他对绝望当中深深悔改祈祷来归向神。
这是他一个重要的信仰的告白，
这是他一个重要信仰的告白。
进到神的殿圣灵里面祷告，
进到神的殿圣灵里面的祈祷，
最后在祷告中被神的灵充满了，
最后在祈祷中被神的圣灵所充满，
所以他做出很美的见证说救恩出于神，
所以做出很美好的见证说救恩是出于神。
原文这个救恩这个字也可以被翻作为拯救，
在原文里面救恩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作
拯救，
拯救，
所以拯救出于神，
所以拯救是出于神。
后来神就让大鱼将它吐在岸上，
后来神安排这个大鱼给它吐在这个地面上。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在过患中他能够对神做一个真实的信仰告白，神也怜悯呢。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患难里面能够向神做信仰的告白，因为神也怜悯他
在过患中，
在过患里面，
所以这慈悲的神他的心肠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主悲神的这个心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过去在香港负担三年，
过去在香港负担三年的时间，
小弟平均两个月一定要到澳门去做这个聚会，
小弟平均两个月就要到这个澳门做福音的工作
聚会，
其他聚会。
虽然信徒才十几位，
虽然信徒数才十几位而，
但是每一次聚会都有慕道朋友，
但是每一次聚会都有慕道朋友。
三年中间在澳门得圣灵的也不少，
在三年的时间里面，在澳门这个所在得圣灵，得到圣灵的人，
然后也受洗了好几位慕道朋友，
也很多慕道朋友来受洗，
也有大学生，
也有大学生，
也有社会人士，
也有社会人士，
也有出生的婴孩，
也有打出世的婴孩。
我特别记得有一个现象，
特别记得一个现象，
就是有一次我在走访这个澳门地区的时候，
有一次在这个访问澳门这个所在，
刚好经过一个天主堂，
刚好经过一个天主教堂，
他们盖得非常漂亮，
起得很漂，
任何旅客都可以进去看呢。
任何旅客都可以进去里面参观，
我也进去看了，
我也进去看，
他们那个盖的真的非常的肃穆，而且很庄严，
因为建筑物起了很庄严很肃穆，
所以一进去大家不会讲话，就这样子看，
所以一大家比大家都没说话，都一直看。
那我看到很多的其他国家的旅客一进去就跪在那个椅子上自己向神祷告，
我看到有别个国家的旅客进去回到那边就跪在向神祈祷，
他也有神父等在那里，
在那也有这个神父在那等，
你随时要告解他就马上陪你在一个告解室会堂的旁边给你做一个告解，
你随时要忏悔有一个告解室，你可以进去里面忏悔，
神父就跟你讲话，
神父对跟你讲话，
比如说你偷过东西啊，我偷过啊，那怎么办呢？神父说你要悔改就好了，
说你偷过的东西啊，神父说你这个悔改就好了。
我也有亲戚做神父的，
我也有亲戚的工作是这神父，
他告诉我说有些人告解结果讲一些说上星期我劈腿了要怎么办，
他听到有人跟他说上星期我有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要怎么
劈腿啊，就是外遇了，
有劈腿这种事情遇到
要怎么办啊，当然他有那个我亲戚那个神父他有他的讲法，
我这里做神父这个亲戚有另外的讲法，
那都不合圣经的讲法，
不合乎圣经的讲法，
就觉得很奇怪，
就感觉很奇怪。
可是我那一次去澳门的天主堂里面我进去看一下，
但是在那一次我进去天主教堂里面看了以后，
很多人像挂在那个会堂里面，
很多人像挂在会堂里面，
那他们前面有很多蜡烛啊，
头前有真多这个蜡条，
很多的装饰，
真多装饰。
他们这个宗教的这个变成一个旅游，旅游的观光地，
宗教变成一个旅游的观光地点。
他们如果奉献那个他们的变成他们的收入啊，
因的奉献变成因的收入。
如果你去那边玩很感动还是怎样要告白，他们马上给你安排啊。
如果你到那个所在铁佗真感动。每个别人随马上给你安排，
但是离开教会的门口出去他还是照以前的娱乐玩事在玩呢，
离开了教会大出去以后要是按照原本设想的这个，
这种告白有什么用，
这种告白有什么用呢，
没有意义啊，
没意义，
宗教变成商业的行为啊，
宗教变成商业的行为，
非常可惜，
非常的可惜，
有一个非常好的建筑物但是却没有实质信仰的这种意义，
有一个很好的建筑物但是没实质这个信仰的意义，
有的人在里面就一直猛拍啊，漂亮啊，哎呀拍啊，摆一个 pose，
有的人就
是在那边了留恋了，
就在那边一直翕相来做纪念，
非常可惜啊，
非常的可惜，
那种属灵的意义不在，
属灵的意义已经没去了，
所以信仰的告白不一定是你在过患中患难中告白，
所以信仰的告白不一定是在患难当中这个告白，
或者过患中告白，
或者是过
患，因为约拿先知就是在过患中里面的告白嘛，
像约拿先知就是在过患里面的告白，
那圣经里头啊，信仰的告白有一些是非常正面性的，
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仰的告白是非常的正面的，
比如说今天下午我们要谈的是以撒母耳先知为主了哈，
比如说我们下午所要讲的是以撒母耳先知为主，
但是要先谈到先知撒母耳的信仰告白的时候，
但是要提到先知撒母耳信仰的告白的时候，
我们首先对撒母耳记上下要有个了解了哈，
咱首先爱对这个圣经撒母耳记上下卷爱有做一个了解，
这样我们再谈进去会比较容易明白啊。
咱讲的较有法度比较明白。
我们在研究旧约选民的历史的时候，
咱伫研究古约选民的历史的时阵，
我们可以分作四大时期啊。
咱会使分作四大时期。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认识啊？
啊，唔知咱有即款的认识无？
第一个时期啊，
第一个时期
叫做安营时期啊，
是安营时期。
这个是记载从亚伯拉罕蒙召，
这是为亚伯拉罕蒙召。
然后直到这个耶稣亚进迦南地为止啊，
一直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为止。
这是第一个选民历史的时期，
这是第一个选民历史的时期，
叫做安营时期
啊，叫做安营时期。
那这一段时期总共花了多少年呢？
这段时期总共有多少时间？
其实我们要了解圣经，就是很基本的东西了
哈。咱们了解圣经，这是一个真基本的。
不是拿来看经哦，我觉得那是你自己想的，你根本还没有进到圣经里面呢。
并不是自己看了感觉是安尼，
根本没有进到圣经里面。
根本还未进入到圣经里面。
这一段时期啊，总共花了多少年呢？
啊，这段时期总共有偌济的时间？
685年。
685年
是都记载在摩西五经里面哦。
全部记载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
哎，我们从里面可以了解，这个叫安营时期的。
那位置里面也当了解，这叫做安营时期。
记载在创世纪直到这个生命纪结束。
记载为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结束。
第二个选民的历史时期啊。
第二个选民历史的时期
叫做民政时期，
叫做民政时期，
是自耶稣亚进迦南地开始，
为耶稣亚进入迦南地开始，
一直到立以色列第一个国王扫罗王为止，
一直到以色列立第一个国王扫罗王为止。
这个时间总共花多少年呢？
这段时间总共多少时间呢？
500年。
五百年
记载在耶稣亚记，
记载在这个约书亚记，
记载在士师记，
记载在士师记，
还有路德记
以及路德记。
这三卷呢，就是讲着耶稣亚带百姓进迦南地。
这三卷是记载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
一直到后来扫罗王被立为止，就叫做民政时期了。
一直到扫罗被立做国王为止，也做民政时期。
尤其要读旧约啊，你这些都要知道啊，你才清楚啦。
咱若要读旧约，这拢爱清楚了解，才有法度明白。
不然你随便翻经卷，随便解啊，那个你有时候弄错了。
如果随便翻圣经，随便解说，有当时啊会用唔到去。
第三个选民历史的时期，
第三个选民历史的时期，
叫做君王时期啊。
啊，这个君王时期
就是从以色列第一个国王扫罗王被立开始，
为以色列第一个国王扫罗王被立开始，
然后一直到犹大国被巴比伦国给灭亡为止，
一直到犹大国被巴比伦国灭亡为止。
那个早上早祷会我还听罗长老在讲啊。
再去早祷会听到罗长老来讲，
他有提到那个犹大国最后一个国王，
提到犹大国最后一个国王，
那个很好记耶，
名真好记。
我们知道是谁吗？
咱敢知是什么人
啊？哦，西底家，最好记啊！人死在这里啊，很好记啊。
啊，名真好记。
中文嘛，好做西底家嘛，哈。
中文嘛是西底家。
台语嘛，讲西底家了哦。
大意嘛是西底家，
真的就犹大国全部灭亡结束了嘛？
全部犹大国灭亡结束。
所以早上才全部读完耶利米书的第52章嘛。
所以今早再去看读了这个耶利米书总共52章
的第52章。
第52章。
那这个时期啊，总共花了多少历史的时间呢、啊？
这个时期总共在历史里面有多少时间？
500年。
五百年
记载在什么？记载在哪一些经卷呢？
记载的对几个经卷呢？
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下。
记载伫《撒母耳记上下》卷，
历代这个《列王记上下》，
《列王记上记下》卷，
还有《历代志上下》，
以及《历代志上下》。
主要的君王、国王时期就是在这六卷里面嘛。
主要君王的时期都是在这六卷的圣经里面。
旧约里面记载选民历史的第四个时期是什么时期呢？
在旧约里面记载选民第四个时期是什么时期呢？
叫做贝鲁时期的，
叫做比洛的时期。
就是说被灭亡贝鲁的那一天起，一直到日期满了，在回国的时间就叫贝鲁时期了。
为国被灭亡被掳开始，一直到时期末了回到这里原本的国家这段时间。
刚好也就就业结束了
都好古约
结束。这个时间花了多少时间呢？
这段时间总共有多长呢？
550年呢？
550年。
记载在什么地方啊？
记载在哪里呢？
耶利米书第52章。
耶利米书第52章。
以斯拉记，
以及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
尼希米记、
以斯帖记、
以斯帖记、
哈该书、
以及哈该书、
撒加利亚书、
撒加利亚书、
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
你这些能够弄清楚，你在读旧约就很容易哎。
在哪一档明白读古约的真简单。
我们常常就是弄不清楚，时间搞错，所以才觉得旧约很难读啊。
咱常常就是因为时间会约唔到去，所以感觉这个古约真歹读。
其实我们能够清楚记载就不难读啦。
咱如果会当清楚来记载，这未讲真歹读。
会越来越喜欢了
会愈来愈介意。
那撒母耳记上下。
诶，撒母耳记上下，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旧约选民历史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哦。
这会当讲是一个古约选民历史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记载哦。
这是一个真重要历史的记载。
撒母耳先知啊，他有三种身份。
撒母耳先知有三种身份。
他是以色列百姓中间最后一位士师啊。
他是以色列民当中最后一位士师。
他是一位祭司。
他是一位祭司。
他更是一位先知。
他更加是一位先知。
所以他一个人身兼这三个职分哦。
所以一个人身上有这三种职分。
他的责任就是要让百姓信仰能够得到复兴啊。
他的责任就是要让百姓的信仰可以复兴。
所以对撒母耳记上下我们也应该做进一步的一个认识啊。
所以对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卷我们也要做进一步的认识。
这个撒母耳记上我们可以分作三个段落。
撒母耳记上我们可以分作三个段落。
第一段就是记载撒母耳传。
第一记载撒母耳传
1章到8章，
为第一章到第八章。
第二段记载扫罗传。
第二记载扫罗传，
它是从撒母耳记上9章到15章，
为撒母耳记上第9章到15章。
那第三段记载大卫传。
第三记载大卫大卫传记，
它是记载撒母耳记上16章到31章，
为撒母耳记上16章到31章。
我们把撒母耳记上这样分三个段落以后，真的很好读啊。
咱从撒母耳记上分这三个段落以后，真容易来读。
但是撒母耳记下，
但是撒母耳记下，
我们可以分作四个段落，
可以分作四个段落。
第一段就是讲撒母耳做犹大，这个大卫做犹大王啊。
第一就是讲到大卫做以色列王，
做犹大王
啊，做犹大王。
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章到4章。
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章到4章。
这个时候他只是做南边的以色列这个犹大王
这个时阵伊只是做南边的犹大王。
那到了第二段的时期
到第二段时期，
这个时候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
这个时阵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
得到12个支派各个的拥戴，成为全以色列的王
伊才受到这个十二个支派全部的爱戴，所以做了这个专一
的
王。
因为过去有的支持扫罗王嘛，
因为过去有一挂人是支持扫罗王。
这一段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五章到十章。
这段记载的，什么哩？记下五章到第十章。
那再来第三个段落，
第三段呢，
就是记载大卫犯罪受刑罚和复兴了。
啊，记载大卫犯罪受刑罚而复兴。
啊，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到二十章。
记载的什么哩？记下十一章到二十章。
那第四个阶段呢？
第四个阶段
就记载大卫晚年他交代的话，
记载大卫晚年伊所交代的话，
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
记载在这个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
那当要进入到撒母耳的这个时期的时候，
要进入撒母耳这个时期的时阵，
那个他是紧接着四世纪那个黑暗的时期啊，
他是接着这个四世纪黑暗的时期。
那个时候四世纪做了一个结论，
那个时候在四世纪做了一个结论。
我们来看一下四世纪的二十一章，
请看四世纪二十一章。
四世纪二十一章，
四世纪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
二十一章二十五节，
二十一章二十五节，
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古约三百二十八篇二十五节。迄个时阵，以色列中无王，各人任意之行。
四世时期到后来就一个结论，国中没有王。
四世时期到最后是一个结论，国中无王，
也就是国中没有神的引导了，
也就是国中无神的引导。
个人任意而行，哎，
啊，个人任意之行。
其实这个结论早在十七章就已经出现了。
其实这个结论早在十七章就出现了。
十七章，我们看这个第六节，
请看十七章第六节。
嗯，以色列国中没有王，
以色列国中无王，
个人任意而行。
个人任意之行，
这里记载在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叫米迦，
而且记载在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叫米迦。
在第五节，他家里自己有神堂哦。
在第五节，在他自己的家里面有神堂，
又自己制造祭司以弗德的衣服哦。
又又自己制造这个衣服的，
又自己造神像，
又自己做神像，
然后随便叫他的一个儿子来做祭司啊。
随便派一个儿子来做这些，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宗教的混乱和黑暗时期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宗教的混乱以及黑暗的时期，
这很可怕，
这真可怕，
不再尊神为王，
不再尊神为王，
乱做，
黑白乱做，
自以为厉害，
自以为自己真厉害，
超越神的话，
超越神的话，
随便在安排自己人生了，
随便安排自己的人生，
太混乱了，
是太过于混乱了。
然后我们跟着也在这个十八章的第一节也看到哦，
第十八章的第一节那么快到，
这里又说以色列中没有王哦，
而且又记载以色列中没有王。
然后在十九章一节又看到哦，
第十九章第一节又快到，
国中没有王哦，
国中没有王，
所以他很多坏事的出现，一再强调说国中没有王啊。
现在派大姐出现都强调国中没有王。
原来到了撒母耳记上，我们发现祭司以利没有用。
原来到了撒母耳记上，那人发现这是以利无效。
他已经没有神的感动给他了，
已经没神的感动了。
你想想看，你祷告没力。
咱啊，如果祈祷无力量，
你做事看不见神的作为，
做但是看不到神的作为，
你不再有清楚的神与你同在的证据，
你不再有神清楚的跟你同在的印记，
你自己看你自己就会难过，
你自己看你自己就会，
那跟你活多久没有关系啊，
跟你活多久没有关系。
你看那个祭司以利，本来领导以色列百姓宗教信仰的人呢，
咱看这个，这是伊犁原本是领导以色列宗教信仰的人，
神不再认他了呢，
神不再认他，
神的话不给他了呢，
神的话不给伊了，
神的启示圣灵的感动不再给他了呢，
神的启示感动不再给伊了，圣灵的感动
不再给他，
都不爱好一样。
那你这种百姓有什么用？
你这款的百姓，
你这种仆人有什么用？
这款的仆人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咱来看，
请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
请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
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
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撒母耳记上三章第一节。当主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遐的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无定定有默示。第二节，有一天，以利困伫家己的所在，夜间无光花，看未分明。
在这里我们看见，
在这咱看到，
他躺卧在自己的地方哦，
伊困伫家己的所在。
有些人曾经很热心，可是到后来怎么样呢？都是以自己为主咯。
有一个有的人真热心，但是到尾后拢是以家己为主。
那个现象就是跟以利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哦。
这款现象就是参以利在
不再有属灵的眼光去看透看到神的事了。
伊不过再有属灵的眼光看透神的事。
都是拿自己的经验、人生的岁月，这又代表什么？
拢是提家己的人生的经验加这个
年纪，或者是赚钱的好时机，然后把耶稣先放旁边。
或者有赚钱的好时机，将神的话放在一边。
你为了赚钱的好时机，
你为着赚钱的好时机，
你有可能也失去了一个为神服事、得到很好属灵经验的机会。
有可能失去一个为神服事、得到属灵的地位的机会。
为什么你会选择不对呢？
为什么你的选择不对呢？
属灵的眼光已经昏花了，
属灵的眼光已经昏花了，
看不分明，判断事情也错误了。
看不分明，判断代志已经会错误了。
这时候的以利做祭司有用吗？
在这个时阵，以利做祭司有路用吗？
你不认真做，神要选他和他心意的人来做。
你不认真做，神要选他心意合意的人来做。
所以神就呼召那个小孩子撒母耳。
所以神就呼召这个囡仔撒母耳。
连续几次神在半夜呼召他。
连续几届神在半夜呼召伊，
先知撒母耳以为是那个老祭司叫他，不是
撒母耳以为是老祭司伊哩甲叫，唔是。
我们看那个十八节，
先看十八章。
这个时候以利祭司要撒母耳完全告诉他神对你说什么。
这个时阵，伊哩爱完全将这爱撒母耳将所有话拢甲伊讲。
我们再来看十九节。
再看十
九节，以利祭司知道，哇，神要选他了，不是老祭司的。
这是以利知道，神要选伊，不是这个老祭司啊。
要选这个小孩童啊，撒母耳。
要选这个孩童撒母耳。十
九节，撒母耳长大了。
十九节，撒母耳长大了。
神与他同在。
要花甲伊同在。
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
和他所说的话一句都没落空。
这个就是神要用的人嘛。
这就是神要用的人。
你为主做工，你常常骗。
你为神做工，常常
你明明知道，你说你不知道。
你明明知道，你说你不知道。
骗，这种人，神要的人吗？
常常欺骗，这敢是神要用的人吗？
神不要这种人啊。
神不爱用这种人。
就光取可而已了，你做工不实在嘛。
因为你做工不实在。
所以你讲的话都会落空。
所以你所讲的话都会落空。
我看到二十节，
看二十节，
这里讲从但到别是巴，
底下记载为但到别
是
巴，
但是以色列地最北边的一个城市，
但是以色列上北边的这个城市，
别是巴是南边的啊，
别是巴是南边，
就是讲全国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个撒母耳是现在神立的先知了，
也就是讲全国的人拢知啊，即嘛。撒母耳是耶和华要立的先知，
不是过去的那个以利祭司啊，
不是过去这个以利祭司啊。
讲起来，以利祭司是在工作中失落自己的，
所以讲起来，以利祭司是在工作里面失落自己。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撒母耳先知的角色太重要了。
所以咱也当看到撒母耳先知伊的角色是太重要了。
所以他承负起要复兴以色列百姓的一个信仰的工作，
所以负担起要复兴以色列信仰的工作。
所以在这个黑暗的时期里面，
所以在黑暗的时期里面，
我们看到撒母耳他这个真的是一个 很特别神拣选的一个重要工人了。
咱看到什么呢？是神所拣选一个真重要的工人。
我们就针对这个他的信仰告白里面了。
咱就针对伊的信仰的告白里面。
我们要得到很好的这个学习啊。
咱要得到真好的学习。
然后来进入一个信仰的复兴。
然后进入信仰的复兴。
然后另外一个方向，我们会提出他一个真实的见证。
另外一个方向，咱提出一个真实的
见证。我们就讲了这两个方向。
所以咱讲这两个方向。
来确实的明白，神要用的人跟同工的人，就是要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表现啊。
来确实明白神所要当工的人，都有这款的行为的表现。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信仰的复兴。
咱首先来看信仰的复兴。
请看撒母耳记上十二章。
请看撒母耳记上。
我们从这个里面啊，来看到他做的一个信仰的告白。
为这里面，我们能看到他做一个一番信仰的告白。
然后他所带出来的全以色列百姓的信仰的复兴。
所以所带出来全以色列信仰的复兴。
我们带不出来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是绊倒别人，影响别人信仰跌倒。
但带不出来的时候，可能影响了别人，让别人跌倒。
我们来看这十二章。
咱先看十二章，
在第一节里面，
在第一节里面，
他在以色列众人面前这样说：“
伊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安尼讲，
你们要求的，我已经答应你们，为你们立一个王哦。
恁所要求的，我已经答应了恁，为恁立一个王。”
第二节，我已经年老白发了。
我已经年老发白毛的。
第三节说，在神面前立神的受膏者哈。
第三章记载，在神的面前立神的受膏者。
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
所以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
他要表达的是什么？
你说要表达的是什么？
就是三节到五节里面所说的，
也就是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所记载。
他说：“我在神面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见证。”
你讲我在神的面头前有这块的见证。
第三节说：“我夺过水的牛啊。”
第三章记载，我夺过什么？
我有抢过谁的驴吗？
我抢过什么？
我有欺负过谁吗？
我欺负
我有虐待过谁吗？
我虐待过
什么？我有从谁的手里面接受过贿赂吗？
我有为什么人的手里面受过恶势吗？
然后昧着良心来做事吗？有吗？
然后暗感自己的良心来做代志有吗？
第十节、啊，
第四节，
他又是这样讲。
伊嘛是安尼讲，
所以他可以很清清白白的来证明我做神的工作是清廉为证的。
所以伊当真清楚的来解说，伊做神的工作是真正清廉来做工。
哇，不得了哎！
这不得了。
教会的所有干部如果有也是这样的表现，那这个教会不得了啊！
教会所有的干部脑这块的表现啊。这里教会不得了。
但是我想过来看看，我曾经伤过多少人啊？
咱翻过来老来想看嘛样嘞？咱有伤害
什么人？你只是凭着你自己的感觉，你伤过多少人啊？
你凭着自己的感觉，你伤过多少人呢？
撒母耳敢在神面前这样讲，我没有欺负过任何人嘞。
撒母耳敢在神的面头前安尼讲，伊无欺负过什么人？
没有为个人的利益或别人的一个好处做什么下眼的事情，没有哎。
无为自己诶某种利益来做什么下流的代志，无。
不简单。
无简单。
那我们再来看六节到十八节。
第六节到十八节。
他这里强调什么？
在这强调什么？
我们看那个十四节。
请看十四节。
你们如果敬畏神侍奉他，
你如果敬畏耶和华侍奉你，
听从他的话，
听从耶和华，
不违背他的命令。
我违背伊的命令，
这样就好了，
安尼就好。
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引导百姓要来敬畏侍奉神呢。
咱而且看到伊引带百姓来敬畏。
其实立王的事情不是神愿意看到的，
其实立国王的代志不是神愿意看到的。
但是有一个但书，就是你们要顺从神，敬畏神。
但是条件就是爱顺从神，敬畏神。
我们再来看第三段。
咱过来看第三段，
19节到25节，
19节到25节，
他对他自己的勉励是怎么说啊？
伊对伊家己的勉励是安尼讲，
对百姓怎么说啊？
然后对百姓安尼讲。
我们首先来看20节，
咱先看二十三。
这里告诉百姓说，你们只要尽心侍奉神。
而且甲百姓阿咧讲，只要尽心侍奉神。
然后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至于我会不断的停止为你们代祷啊。
能够话一定袂停止为恁代祷。
哇，先知的工作、祭司的工作，就是一直为百姓代祷嘛。
先知的工作，这些的工作都是不断为百姓来祷告。
二十三节又讲哦。我用善道神的道正路来指教你们呢、啊。
我的确以神的正路来指教你。
二十四节又在强调。
二十四节，
你们要敬畏神呐、
啊。爱，
你们要敬畏神呐、
啊。令爱敬畏神。
要诚诚实实的虚心来，尽心来侍奉神、啊。
爱心心实实，尽心侍奉伊。
哇，你看看他的讲法、啊。
咱看伊的讲
法，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在神的正道里面走啊。
伊对家己的要求嘛是伫神的正路里面来
走。对所有以色列百姓也是要这样教导啊。
伊对所有以色列百姓嘛是安尼来教导。
真的双手很干净啊。
伊双手是非常的清洁。
很难得，所以神特别给他特殊的恩赐和智慧在里面嘛。
非常的难得，所以神最特别的恩典甲特别恩赐来。
如果我们不注意啊。
如果咱无注意，
我们常常会对别人很严格，但对自己家里的人呢，你一直放水放水，有时候不合道理你也做，这样不行啊。
有当时啊，咱无注意，对别人真严格，但是对家己厝内面的人，一直来放松，安尼袂使。
人信徒看不懂吗？看得懂啦。
啊，信徒看有无？一定看有。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信仰的复兴，撒母耳先知做了非常好的模范。
所以我们看到信仰的复兴，撒母耳先知做了很好的模范。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告白啊。
这是很重要信仰的告白。
他没有做错事，他
没有做不到，
但是他能够把他正面的信仰让以色列百姓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来学习啊。
但是他可以将他正面的这个想法教导以色列百姓一个很好的方向。
信仰的复兴就是肯从个人做起，
信仰的复兴就是为个人做起，
然后在家庭也调整，
然后在家庭里面做调整，
再到大的团体教会里面做更好的一个成长，
然后在这个大的团体里面在教会做更加好的成长。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往自己的内心世界做一个反省，做一个检讨啊。
所以有当时啊，咱爱为家己内心的世界做一番的反省检讨。
我这样的想法决定是真的合乎神的道理吗？
我这款的想法，敢真正是合乎神的道理吗？
真的是神的意思吗？
敢真正是神的意思吗？
我们自己要去看一看。
咱家己爱来看麦啊。
要去想一想。
爱来想看麦。
你不要当作不知道就没事，不是这样的。
咱未使当作唔知啊都无代志。
是你不去想而已啊。
还是你无去想而已。
去想一想，对你帮助很大。
如果你有去想，对你帮助会真大。
我们看到撒母耳先知在年老，在众以色列百姓面前做了这么好的一个信仰告白啊。
所以咱看到，撒母耳先知在年老的时阵，在众以色列面前做一个，
而且是站在神面前来述说，
而且是站在神的面头前述说。
我们如果敢这样做吗？
如果是咱敢敢安尼做，
当你说你自己好的时候，别人感受是这样吗？
当你讲你家己好的时阵，别人安怎想呢？
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
有当时啊，咱来想，
我们知道哪里不对，我们要求神怜悯啊。
咱知影有对几个所在唔对，咱来求神怜悯，
甚至为对方祷告啊，
甚至为对方来。
你该道歉要道歉了，因为是你造成他信仰不好啊。
你爱悔失礼，都爱讲失礼，因为是你造成人信仰的。
让他能够调整过来啊，
阿来靠我度调整过来。
那不然你信仰告白在做什么？
啊，无咱信仰的告白来做什么？
伤害就这样过去吗？不是的啦。
伤害就安尼过去吗？不是。
都在看呢、啊，
因为神拢在看。
对，我们看到撒母耳先知在年老白头发的时候，他还记得这件事。
咱看到撒母耳先知在年老头毛白的时阵，伊要想到这个代志。
有一个信徒，
有一个信者，
在教会里面，他一直攻击一个信徒。
啊，在教会里面一直攻击另外一个信者。
两个都是在教会做圣工。
啊，这两个人拢在教会里面做事。
而被攻击的这个，他选择不讲话。
被攻击这个人，伊选择
一直在神面前，一直继续做圣工，
一直在神面头前继续做圣工。
结果另外那一个攻击他的，他突然生了一场大病。
结果攻击伊这个信者，忽然间开始破灭。
他就打电话给传道，
伊就打电话给传道，
传道你来一下，
传道请你来这里，
你带我去那个弟兄家，
你带我到那个兄弟厝内面。
问他为什么要做什么？
问讲伊要从什么？
我要做最后一件事。
伊讲我要做最后一件代志。
我知道我自己的病情了。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病情。
后来那个传道带那个弟兄去了。
后来传道带这位兄弟去了。
他行动不方便了，因为身重病啊。
因为伊
行动
不方便。
好，带到那个弟兄的家。
该带到那个兄弟
出来。一到客厅啊，看到那位弟兄啊。
到客厅看到那个兄弟，
他很客气，笑着说：“哎，哈利亚，哈利亚，哇，你身体不便，还来这里访问我，谢谢你，谢谢你。”
看到伊真客气，讲哈利路亚，你行动不方便，佮安尼来访问我。
请坐，
请坐。
这个弟兄害他很多
这个兄弟害伊真济。
这见面的真的是很好
结果一见面，
那个被害的人，你看他，哇，灵修之好
被害人这个灵修真好。
那个人啊真的受不了，他就哭了，就跪在前面说：“对不起你啊。”
另外这个兄弟就冻没了，跪在那边，
他就开始做信仰告白了。我曾经害你什么？害你什么？讲什么？在他面前讲
开始在他的面头前讲，害过他什么什么，开始讲了。
那个害的还真不浅
害了已经够真
正深。但是这个弟兄他从来没有讲任何话
但是这位兄弟将来没讲过什么话。
那个传道因为在场才知道有这么样的事情
但是因为传道一在现场，所以知道这样的事
情。那个被攻击那个弟兄灵修真的是好。
这个被攻击这个兄弟的灵修真的好。
后来那个弟兄原谅他，说没有关系，我没有放在心上，过去了。
这个兄弟原谅伊，因为伊都没给放在心上。
后来隔一段很短的时间，那个来做信仰告白道歉的那位弟兄就蒙主召回了。
过了很短的时间，这个来会室内做信仰告白的这个兄弟，
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要做信仰告白，你低不下你的身段啊。
有当时啊，在神的面头前那边做信仰的告白，你无法放下你的身段。
那你很吃亏啊，你不会反省检讨啊。
哪里你真吃亏，你无法反省检讨。
不检讨怎么得救嘛？
无检讨，咩
啊？
当得救咧？
信仰告白也很重要啊！
所以信仰的告白是真重要。
在每天的祷告里面，要自己看自己啊！
在每一天的祈祷里面，咱自己爱看自己。
不是你讲你好就好了，要神认定的啦。
不是你讲讲你好就好啊，爱神来认定。
这个工作不能忘记。
所以这款的工作，
撒母耳他做到了。
撒母耳他做到了。
所以看到神是怎么与他同在。
所以咱看到神是安怎甲伊同在。
我们来看他表现的一个真实的见证
那来看他表现一个真实的见证
他整个把以色列所有百姓宗教信仰悔改又复兴了
他将这个全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宗教信仰全部来复兴
我们来看那个撒母耳记上
请看撒母耳记上
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
撒母耳记上第七章
第七章的三节四节
第七章第三节第四节
这里记载撒母耳先知对全以色列百姓这样说话
这里记载撒母耳先知对全以色列百姓这样说
你若一心归顺神
你如果一心归顺神
就要把外邦神和亚斯他路神从你们中间除掉
就要将外邦的神和亚斯他路的神对你们中间除掉
专心归向神
专心归向
神单单的侍奉神
单单来侍奉你
这里讲到亚斯他路是讲女神外邦的女神
而且记载亚斯他路这是外邦的女神
第四节讲到那个巴力神是讲外邦的男神
第四节记载巴力这是外邦的男神
这个包括所有的众神
所以这是包括所有的众神
外邦神
外邦的神
从心中除掉
爱为心中丢掉
单单专心悔改归向神
单单专心悔改归向神
所以他就宣告说你们要到米斯巴这个地方
所以就宣告你们要到米斯巴这个所在
第五节以下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百姓就聚集在宗教圣地米斯巴这个地方
第五节以后我们来看到以色列百姓聚集 在这个秘书班的这个所
在。所以从第二节到第四节里面来看，
所以为第二节到第四节里面
是讲到信仰要回归到神这边呢，
讲到信仰要回归到神这边。
你这个观念先要有啊，
这款的观念要先有。
观念错误，你怎么回到神这边呢？
观念错误，没有回到神这边呢？
他首先在所有百姓的信仰的观念上面呢、啊、下功夫啊。
所以修身的百姓信仰的观念里面来落功夫。
哎，这真的不简单呢。
这真不简单。
我们有时候在传福音啊，就觉得很简单。
有当时啊，咱啊传福音会感觉真简单。
有时候觉得很难。
有当时啊，会感觉真困难。
我们曾经碰过一个外教会很热心的信徒啊。
阿妈拄到一位这个外教会真热心的信徒。
就跟他翻两个经文呢。
该参与做很了两段的经
文。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
看到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洗啊。
看到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洗。
只有看到那个经文，
只有看到这段经文，
他就感动流泪了。哎呦，要到大水大河受洗，
他就感动流目屎，爱到这个大水洗礼。
得圣灵是进天国的凭据，
然后得圣灵是进天国的凭据。
只有翻这两个经文呢，
就很这两个经文，
他感动哎，他说在我的教会我没听过这样哎，
他受了很大的感动，他说他在我的教会里面
没看过。在我们来讲只有两个经文很简单，
但是在我们看来只有两大经文很简单。
他就决定要来我们教会了，
他就决定要来我们教会，
根本没说什么，
根本没说
什么，只有翻两个经文一起读，
只有翻两大圣经章。
他来就带家里人来啊，
他来又带出来的人来，
慕道几天就全家就受洗了，
无多了，全家就信主了。
哇，感谢主哎！
真感谢主，
就是在他的信仰错误的观念上面做了调整哎。
在信仰观念里面的错误做调整。
耶稣再次传福音都是这样讲啊。
主要说在世间传福音都是这样讲。
哎，那我们来看一个地方好了
哈。咱先看一个。
请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
先看约翰福音第八章。
第八章的十二节。
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
十二节，
十二节，八章十二节。耶稣佫对众人讲：“我是世界的光，跟对我的，就无伫黑暗内面行，的确要得到生命的光。”
各位知道吗？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要说我是世界的光？
咱敢知啊？主要说伫这个所在，按是安怎边来讲，伊是世界的光。
其实都有典故的哈、哦。
其实拢有原因。
那耶稣在讲这个重要的道理，是在祝棚节的最后一日的时候，他讲的。
耶稣伫讲重要的道理，是伫这个主杯在最后一天来讲的。
对，那个是要接那个前面第七章三十七节节起的末日，他站着讲话了。
这是爱看到经节，经第七章的三十七节。
这个是指的祝棚节，
这是指的祝棚节。
那在这里十八章十二节，为什么耶稣这样说？
第八章十二节，为什么主要说明安尼讲？
祝棚节的最后一日啊，
因为伫祝棚节最后一天，
那个圣殿宴区其中有一个叫妇女宴区啊。
圣殿的一区，其中有一个是妇女的宴区。
那些妇女们就在妇女宴区、啊。挂了很多的灯彩啊，
现在妇女就在这个妇女院区挂了很多的灯彩，
那这样可以让圣殿呢大放光明呢，
啊，那当好圣殿大放光明。
但是真的在人生里面找到世界的光，不是用外面挂灯彩这样就了事啊。
但是在人生里面找到真正的光明，不是挂这个灯彩就好了。
那个光在哪里啊？
那个光在哪里？
就在耶稣基督身上。
都在耶稣基督身
上，只有他才能够让人离开黑暗归向光明啊！
只有伊才能让人离开黑暗归向光明。
所以他才大声说，大声几乎说：“我是世界的光啊！”
所以伊在比较大声，话就讲：“我是世界的光。”
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就讲光的道理了。
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就是讲到光的道理。
到了第九章，他就行出光的见证来了。
到了第九章，伊就行出光的见证。
我们看那个第五节，约翰福音九章第五节，
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
耶稣在这里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
而且是耶稣讲：“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这个时候，他医治了生来瞎眼的人，让他看见了。
那个时候，他治疗 世外的车门的人，
这是光的见证，
这是光的见证。
这些讲法是要来证明耶稣就是那位真光。
这块的讲法要证明耶稣就是那个真光。
我们来看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
请看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九节、
第九节，
这里说那光是真光。
底下记载，那个光是真光，
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呢、啊。
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做结论是说，耶稣基督是真光。
所以我们当做一个结论，耶稣是
真光。所以同样的，我们看那个撒母耳先知啊。
所以赶快我们看这个撒母耳先知，
他一个真实的见证，让以色列百姓复兴信仰的动作，他做的是什么？
一直个真心的见证，和以色列百姓的信仰复兴。他所做的是什么？
改变他们错误的观念，宗教错误的观念，
改变人宗教错误的观念。
所以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七章的二节到四节，
所以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七章第二节到第四节，
他怎么改变他们的信仰？
他安怎改变人的信仰？
除掉错误的观念和不对的讲法，
除掉错误的观念和不对的讲法，
很认真的真实的回到神的信仰里面，
真认真真真实回到神的信仰。
所以一个动作是要做到除去一切信仰上的黑暗时期的，
这块的动作是要除去所谓信仰黑暗的时期，
也就是除去世世时代留下来信仰低迷的罪恶时期的，
也就是除掉世世时代所留下来信仰上的
黑暗
这个黑暗的时期。
结果这样一做，他们马上得到见证了。
所以这样一做，他们马上得到见证。
得到什么见证呢？
得到了什么见证呢？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
请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
五节到十一节，
第五节到十一节，
五节到十一节，
第五节到十一节。
这里他们后来面临这个非利士人来攻击哦，
而且后来他们面临这个非利士人的攻击，
敌人来攻击，敌人很强盛，
敌人来攻击，敌人非常
强盛。但是他们做了一个信仰的悔改归向神了以后，
但是他们做了一个信仰的悔改归向神以后，
接下来他们实质做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是吧，他们实质做什么样的改变？
我们来注意看哦，
来注意
看那个第五节，
再看第五节
到第六节，
到第六节，
这里说他们就禁食祷告，
而且说他们就禁食祈祷。
信仰的改变，你第一个就是在信仰之祷告里面做回转嘛。
信仰的改变第一就是要在基督里面做回转。
第二点在第六节的下半段，
就是点在第六节。
所有百姓在神面前认罪，我们得罪了神，
所有百姓在神的面头前认罪，讲因得罪了神。
然后第三个，
第三
就是记载在第六节最后一句话说，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呢。
第六节最后一句，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
这个审判原文的意思是教导了。
这个审判原文的意思是教导。
百姓有任何问题到他这里，他要教他们怎么做。
百姓有任何问题到他面头前，伊要教因安怎做。
如果你用审判的动作，你都是批人家嘞。
如果拢是用审判的动作，拢是批评别人。
人家生病很可怜了，你还在那边说这个一定是犯罪，你刚没有来聚会，所以这样，那多痛苦啊！听到人多痛苦啊！
如果是破病人，听到讲你这是拢犯罪，你无来聚会，安怎安怎，听到一定真痛苦。
你为什么不要帮助他，跟他一起走过这个辛苦的时间呢？
你为什么不爱帮助伊，甲伊做伙走过这个辛苦
的时间？你伸出爱心的手为他祷告嘛？
你伸出爱心的手，
甚至去看他，找他，听听他讲话嘛？
甚至去看伊，去催伊，听伊。
你这个动作会比你在后面批评他、审判他来得好哎。
这款的动作比在伊后边来批评伊更加好。
为什么好的你不做？
为什么好的你做？
你是审判者吗？
你是审判
者。这里讲审判，原文是教导，是以先知撒母耳在教导众以色列人怎么样来解决问题啊。
而且审判官们的意思是教导教导传播以色列人爱安怎做。
结果大家明白之后，后来要做什么动作呢？
结果后来大家明白以后，又做了什么动作呢？
众人跑来找撒母耳。
众人找来找
做什么呢？在第八节，请你为我们不住的来祷告啊，求神帮助啊，
请你不住为我们祈祷，
求神拯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敌人的手啊，
求神让我们脱离非利士人敌人的手。
他们有很好的教导带领 人家是不是愿意找你一起祷告啊？
当你有真好的教导，甲作为祈祷，是不是别人愿意听你的教导呢？
你一直审判审判，谁愿意跟你祷告？
你一直审判审判，什么人愿意跟你祈祷？
搞清楚这个复兴的动作。
所以咱爱明白这个复兴的动作。
然后第五点呢？
第九节，
众人怎么做呢？
第九节，众人安怎做呢？
第九节，撒母耳拿一只羊羔，在神面前献全身的燔祭啊。
咱看到什么呢？拿一只羊羔在神的面头前做全身的烧祭。
所以先知和众百姓一起祷告神了。
所以神的家众百姓做回祈祷。
结果呢？
结果呢？
在十一节，腓力士人就打败仗了。
第十一节，腓力士人就被打败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耶！
这是一个真大的胜利。
有一个信仰的复兴，
由于信仰的复兴，
整体以色列百姓就做很好的一个调整的脚步，
整体以色列百姓做一个很好调整的脚步。
结果呢？
结果呢？
打胜敌人啊！
大胜敌人，
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
这是一个真实的见
证。我们每一个也可以这样啊。
那每一个人买
单。当我们做一个很好的信仰的告白啊，
等咱做一番真好信仰的告白，
我们最后会体验到不可能的见证啊。
咱最后会当体验一个不可能的见证。
但是我们知道是出于神的作为啊。
但是知道这是出于神的作为。
你得造就，别人也得造就啊。
你自己得到造就，别人嘛得到造就。
不是停留在诽谤批评啊，这个不理，这个没有爱心来对待人啊。
不是一直停留一个这个诽谤别人无爱心的批评来。
我们最后来看约拿书第二章。
最后请看约拿书第二章。
第二章第十节。
第二章第十节。
第十节，这里这样说。
而且安尼讲，
真神耶和华吩咐大鱼啊。
真神耶和华吩咐这个大鱼。
大鱼就把约拿吐在暗地上，
大鱼将约拿吐在
这
个
不可能发生的，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我很真实在神面前做了一个信仰的告白啊！
但是你心里面头前做一番真好信仰的告白，
我们就从患难中得到拯救嘛。
咱就会当为患难来，
我们就有力量离开这个过患中嘛。
咱就有力量离开过患。
那个大鱼，那个恶魔。就离开我们，我们得到自由，真自由嘛。
这个大鱼恶魔对离开咱，咱就得到真正
的
自由。
你我大家都要做的信仰动作。
所以信仰的告别是咱大家每一个人所爱做的动作。
我们不要去看别人，看自己就好。
咱唔免去看别人，咱看家己就好。
愿意这样做，我们就会进步了。
咱愿意安尼做，咱就会进步。
在神面前就得到喜悦，得到力量。
就是在神的面头前得到喜悦，
得到福气，得到帮助，
一旦得到福气，得到帮助，
就会跟那个约拿一样，拯救出于神的这种见证。
对，当场用那同款拯救是出于神的见证。
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新诗交唱的人。
接下来时间到新诗加唱人员。